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真正感受到了大法的纯净，读师父新经文感想，作者欧洲西人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7日。当我第一次读到师父最新经文，大法修炼是严肃的，心情相当沉重，我感到自己也是其中之一，没有投入足够的时间去练功和学法，陷入了做事的极致。而且我长期处于不好的修炼状态，犯了很大的错误。从这个历史阶段的要求来看，我认为我的情况相当严重。幸运的是，师父尽其所能帮助我改正，让我重拾信心。我利用更多的时间学法，向内找和练功。我重读了这篇经文，真正感受到了大法的纯净。我理解，这只是未来宇宙的意志，是需要做的与救度众生有关的事情，与每个人的心性直接相关。伟大壮观，超越了我们所能感受到的。还有正法的进程必须向前推进，事实就是如此。通过多次阅读这篇经文，焦虑和沉重感最终得到了部分消解，对大法要求的纯洁性的认识占据了我的心。有那么一瞬间，我看到脚下有一艘透明的小船，仿佛自己就在船上。这只是一两秒钟的时间。我想对此刻可能心情低落的同修们说，现在最重要的是未来，尽你所能保持冷静安静，一步一个脚印，相信正法的进程。我们有能力助师救众生，我认为有一个我们不知道的过程和安排，让我们用心走下去吧。几天前在开欧洲法会时，我看见一位即将上台分享心得的女士的眼睛。这是她第一次参加法会，她非常投入，她的笑容深深地打动了我。我想，师父让我看到了一颗纯净之心的真诚和善良，让我打开了自己那颗还不肯放下的心。就这一个简单的微笑，这几天对我的进步帮助最大。真的，我不是说说而已，一颗纯净的心会改变一切。因此，让我们净化心灵吧。让我们扪心自问，当我们想向别人讲真相时，是什么还在让我们感到焦虑或不适？我们心中有什么不想放下的吗？我们真的相信师父，相信自己，相信常人最终能够理解真相的能力了吗？无论一个人的反应是好是坏，都不应该动摇我们的信心。这只是修炼的过程，不要害怕，继续吧。如果你停下来了，正在看这篇文章，也可以继续修炼。美好永远是美好。大门是敞开的，宇宙尚未完成自己，正在等着你。我们有许多美好的事情要去完成，各个项目需要同修的帮助， 需要那些真诚的开始修心的人的帮助。即使你已经停下很久，也要自然地回来。个人理解，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找回自己》，学习师父最近两篇经文的体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8日。学习了师父最近连续两天写给弟子们的经文，心里很是自责。虽然师父的经文里提到的是海外的一些少数人的乱法行为，但经文在明慧网上发表出来，所有大法弟子是否都应该反思一下自己，是否或多或少都存在同样的问题呢？下面简单分享我的一点体悟。一、那些人的乱法行为。师父早在《转法轮》里就指出了类似的行为的表现形式和结果，师父掌握着一切，知晓着一切，也早早地预言和提醒了我们一切，只是我们太愚钝不悟。反过头来看自己，我是否有过对师父的怨恨？当然没有。但是有过疑问吗？回答是肯定的。当正法结束时间，因为我们的修为不到位，被师父一次一次推迟时，第一反应是时间又变了。虽然马上能悟到师父这么做一定有师父的道理，悟到凭自己当时的心性怎么能够圆满，自己要救度的众生还没有完全救完怎么能离开，但即使是一秒钟的疑问也是不应该有的。作为一个真修弟子，一个对师父100%信仰的弟子，绝不会有一丝一毫的疑问。师父要的就是弟子要的，师父怎么安排就全力的去执行，简单干净，没有丝毫的犹豫才是合格的弟子。疑问是不信任的开始，借师父对那些乱法者的棒喝，我们也得修正自己那颗还有瑕疵的绝对信仰之心。二、对于明慧网的态度。对于明慧网的态度，明慧网是我们这些走在神的路上的大法修炼人的净土，其重要性、唯一性和特殊性不用多言。可是我自己每天花在明慧网上的时间远没有看大纪元和新唐人网站上的多，对于明慧网的有关迫害的报道也是草草看一下，师父的经文也惊醒了我，对于明慧网的认同和用心太不到位了。那些关于迫害的报道是同修们遭受迫害的情况汇总，与末世救人息息相关，我们怎么能形同陌路般的不关心呢？我们至少可以有针对性的发正念除恶，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常人心态不是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应该有的表现。我们对明慧网站的态度和用心程度就是我们自己修炼的状态的真实体现。如果说上明慧网是一门必修的功课，那么我目前的走马观花，心里满满的都是对世界、对国内新闻的猎奇心态，80%的时间在关注与修炼没有关系的信息，这颗向外求的好奇心是必须修去的时候了。三、对于所做的救人和证实法的项目的态度。每个真修的大法弟子在过去风风雨雨的24年里都有太多的可歌可泣的故事，不分大小，一点一滴都是非常可贵的。在学到师父经文之前，我确实在心里存有一些认为自己有贡献的私心，
现在想想，实在是贪天之功。我们的修炼救人环境，出现在我们环境中的人，我们的救人工具和救人所需要的一切身份，师父早早的都给我们安排得妥妥帖帖，我们真的就是动动嘴跑跑腿，有何夸耀和自恃的呢？师父要想正法，挥手之间就完成了，想要改变全世界人对大法的态度，也是想做瞬间就做了。为什么这么辛苦的把这一切都安排给我们？是要成就我们，救度我们代表的天国众生。师父在世间所承受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这还不包括我们完全不知道也永远不会知道的师父的付出和因给我们消业而承受的巨大伤害。我们这些修善的弟子真是不要悟性太差了，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仅仅是本分，完全不应该有任何的炫耀和自满。我们时时刻刻要想的是怎么修去自己那些人中的执着，怎么更好的救度众生，回归最谦卑最纯真的状态。我们不应该修炼了这么久还满心的傲慢与自我，没有师父与大法，我们及我们的众生早就是宇宙中的尘沙了。四，不被少数人的行为带动。正如前文中提到的，师父经文里所指的少数人是早在师父预料之中的，金子绝不会被沙子带动。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真的有一个修成，我就叫他当宇宙。师父要的是纯正纯真的质量，而不是滥竽充数的数量，我们修好自己是第一要务。五，关于真修的问题。个人体悟，真修在于自己的一思一念。仔细想想，我们很多已经习以为常的对答中包含了多少执着，多到我们已经不能察觉。例如母亲年纪大，耳朵不是很好，我很大声跟她说话，她都没有反应，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不耐烦，站在原地更大声地喊过去。如果我能立刻抑制住这种魔性，走过去再耐心地说一遍，在此事上就是真修了。又如每次吃饺子，想都不想就倒上醋和辣椒油，放纵口腹之欲，习惯了排除在修炼之外的事还有很多。我近日发现，当我真的把多年不改的某个执着放下时，我那天的学法就特别有效果，能够看到法了，而不是学法如完成任务一样的不入心。我们从法中知道，我们要提高心性，心性提高了，法才显现。如果有同修感觉怎么总是学法学不到心里，没有所悟，不妨好好想想自己习以为常的各种习惯中是否有很不好的执着，试着放下一个，一定会学法入心。这样不断的放下，就会不断的看到更深层的法的显现。以上是近日学习师父最近讲法的一点心得体会，与同修们分享，如有言语不在法上之处，恳请同修们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时时精进法中修，读师父新经文远离险恶的感悟，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5日。昨天读到师父的新经文远离险恶， 读完一遍，我就出去办事，想着这篇经文的内容，大概觉得师父在提醒没有真修、没有真正走入大法的那部分学员。回到家时赶上全球发正念，发正念结束，我想再多读几遍。就在开始读后，脑子中出现师父讲的法，你不要觉得不针对你。我一下意识到，我一定要认真读，向内找自己，这篇经文也是针对我的。师父在新经文《远离险恶》说，有些人虽在大法弟子环境中，但却没有真修进来，关键时总是用人心、人念、人情来衡量问题。尽管自己修炼25年了，多少时刻或时间段是在用人心和人情衡量问题的，那一刻就没真正融于法、同化法。如果持续到正法结束仍不能归正，那我生命的那一部分就不能修成圆满。我回忆自己在20多年的正法修炼中，在正实法中，怎样对待困难的，怎样对待自己成功或不成功做的项目工作，是怎样摆放自己与项目、自己与师父的关系。记得在正法修炼的初期，2000年以后，每次读法，我的心好像都能跟随着师父的正法进程。师父在突飞猛进地推进正法进程，我在正实法的项目中轻快地跟随着，总觉得发正念时，那正念也追随着师父的正法进程。那时我非常喜欢读精进要旨，直到现在，每一篇经文都会让我不断去掉人的观念，不断地改变着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东西。我的全身心真实觉得自己就是大法中的一个例子。一次上完课走出教室时，就觉得自己是一个大法中的例子，是璀璨的宇宙中的一粒子，觉得住师正法的荣耀。师父在导航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说，在正法中，在使自己走向圆满的同时，还要挽救众生，你们也在为未来开创着一切。大法弟子今天所做的一切非常重要，走正的路也可能是将来生命参照的。我当时觉得在生活中、工作中、大法项目中，自己的言行和努力就是一个修炼人在为大法在世间建立着这样的将来生命可参照的路，所以几乎没有什么心性观或生活、工作、正实大法的苦难，即使有，很快就过去。内心始终要求自己走正，要正念，因为那是未来人的参照。那是因为贷款上研究生课程没有收入，对穿衣饮食的需求不在脑子里。记得2003年秋，姐姐一家来看望我，因为租房很小，不得不让他们全家在客厅的地上打地铺。这对生活富裕的姐姐一家，可能是他们从没遇到过的待遇。姐姐非常关心我，看到我有些破旧的棉外衣，她流下了眼泪。可是我心里非常轻松，觉得我已经很好了。我拥有大法，我是要回归天国的生命，实在太轻松愉快。在师父正法初期，一件件正实法中要做的事，我都去全身心配合，发真相信，揭露中共迫害，打电话，发传真，海外各种讲真相的活动，那就是一个大法弟子的责任，每天融于大法中。学法时沉静喜悦，有时感觉像是融于天宇的大法中。大约2012年后，自己更专注于一个正实大法的项目， 记得当时应该在修炼中再提高了，磨难来了就在磨难中修炼。很多时候外来的干扰很重，我就一笔一画的抄法，无论什么来了我就去加强学法。记得每周开车分送大纪元时报时，我边开车边一遍一遍地大声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声地背诵师父的论语，在任何艰难的情况下都要求自己信师信法。自己的观难就是自己的业债，在坚持的同时，在正信师父的同时，就是在归正，就是在消业还债。即使这辈子没做坏事，在生生世世等法的漫长岁月中却欠了债，师父已经给我们消去了无数的业力，又把我们能承受的部分分成无数的若干份，在我们修炼的各个阶段。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只要你提高心性就能过得去，就怕你自己不想过，想过就能过得去。我坚信提高心性就是我修炼的路。师父又教了我们发正念，就是使用神通，当我们的思想归正，那物质就没有存在的条件了，师父和正神以及我们自己的能力神通都会消除那败坏的物质，包括外来干扰和业力。师父造就了我的生命，给予了我自己心性所在位置的大法中的一切，又在我每一步的修炼中点化起悟弟子的正念。读了师父的经文远离险恶，让我意识到自己没有精进的时刻就是不修的时刻，就是我违背誓约的时刻。前几日我经常睡得太晚，早上参加全球发正念结束后，总有人的观念冒出来，算一下睡得太少，时常会又躺下睡了。醒来我非常后悔，我意识到在我觉得睡下舒服时，该练功时不练功，那就是没修自己。我不修时，师父是不会管我的，那觉得舒服的是人，人心还会觉得没什么呀。但是正念告诉我，那一刻我没修，我就是一个常人，是常人吗？愿意怎样就怎样，师父就不管我。正法修炼是没人逼着我修炼的。我在思想中反复告诉自己，早晨发完正念，一定要正念，正念占上风，因我要主动修炼，主动走师父安排的路。对照远离险恶这篇经文，我所有不精进的时刻就是背离了法的时刻。师父的新经文在严肃地提醒我，在一丝一念一时一刻上要认真地修炼，因为我的生命就是为大法修炼而来的，是为了宇宙众生的得救而来。我理解即使在大法中实修了20多年，那没修好的部分也不能带回新宇宙，那可能包含着巨大的生命群被销毁，就是遗憾。所以无论怎样修炼状态的大法弟子，都应该珍视师父再次给予我们的叮嘱，对照自己的不足加紧精进，同化大法。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中共残酷迫害之时，我登上了明慧网》，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1日。 我刚刚得法，双盘都盘不上，转法轮都没读几遍，中共邪恶的迫害就开始了。我弟大法弟子前赴后继进京护法讲真相，可歌可泣，悲壮神圣的瞬间定格在永恒的历史中。我得法晚，执着多，怕心重，尽管大法师父挽救了我的亲人的性命，我心里万般感激，但还是走不出堂堂正正站出来证实法的那一步。在梦中，我背着画板去北京考美术学院，到火车站不知道把孩子放哪儿，别人有的已经画好了几朵莲花，有的正在画，有的在做准备工作。我抓紧时间学法、抄法、练功，用比较隐蔽的方法讲真相，心里一直非常惧怕，怕那种无休止的痛苦的折磨，生不如死的那种痛苦。我身边的同修被酷刑虐杀的一个一个又一个。我顺着常人的想法，想着我很年轻，30岁，又有文化，有公职，很像邪恶迫害的重点人物，因此总是用人的办法把自己保护起来，装作什么都不会的样子，连单位举办的电脑培训都不敢参加，生怕与资料点扯上关系。经文都是靠同修诵。总之，那时是非常自私的，与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要求的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有天壤之别。一个电闪雷鸣、风雨交加的夜晚，我弟大资料点被邪恶破坏，当时警察绑架了30多名同修，非法抄走价值几十万元的耗材。同修们被绑架到省洗脑班迫害，非法判刑、拘留，有的一家几位同修被迫害。痛哭过后，我开始自责和反思，为什么自己在大法中受益，却不能证实大法呢？我想到我要修炼时，没有经书，没有练功录音带。有一位辅导员，当时从市委书记到单位，8个人监控他一个，冒着危险帮我找到另一位被严密监控的同修。他的女婿是有正义感的常人，帮我翻录了练功音乐带。这次，这位辅导员和他的先生、女儿都被绑架。如果每个大法弟子都是我这种自私的心态，不敢讲出真相，不敢帮助有缘人得法，那我修炼的意义是什么呢？那怎么才能修成无私无我的正法觉者呢？怎么配大法师父亲自传度呢？我想，我要曝光邪恶，让全世界都知道，可是我不知道怎么上明慧网，当地同修也不知道。我的脑海里开始搜索可能会上网的同修。同修梅，对了，梅应该会上明慧网，可是梅已经被单位无理开除去省城了。我找到梅的电话，用公共电话拨通了他的电话。我向他哭诉当地被迫害的情况，问他怎么上网。他叫我记录了一组，现在记不清是数字还是字母，叫我拨号上网。我顾不上个人的安危，只想曝光邪恶。在师父的加持下，我居然用固定电话线，用家里的一台 Windows 98笔记本电脑拨号连上了明慧网。打开明慧网的瞬间，看到师父静坐山中静观世间的照片，一切的恐惧烟消云散。我接着曝光了当地被迫害的消息。在没有资料点的情况下，师父的经文发表了。我下载后就用手抄写，用复印纸复写，抄送同修。 一来二去，新发表的经文都背熟了。2004年2月28日，师父发表了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经文很长，抄一遍要很长时间，怎么办？我跑到街上电脑店，买了一个家用小打印机和一包打印纸，自己琢磨着把经文打印出来。刚打完，墨水也用完了，小组同修就用这篇经文轮流学法抄法。这是我第一次打印经文。沉浸了一段时间，新的技术同修出来了，他教我灌墨水，安装安全系统，用翻墙软件上明慧网。后来这批同修也被迫害，技术同修承受了巨大的压力，零口供，被非法判刑10年。迫害不止，坚持正念正行，反迫害中我又艰难地走过了几年。一次我被绑架到了省洗脑班，这次洗脑班的迫害使我更清醒地认识了中共邪党的邪教嘴脸。出来后一想到要上网揭露迫害，就害怕地发抖，到两边阳台看楼下动静，风声鹤唳。但是学法背法使我明白，害怕的不是我，而是另外空间的怕的物质，它一直企图控制我。我不停地发正念，想宇宙中师父最大，我要成就师父所要的，而不是保全我人的想法。我再次突破了怕的物质，写揭露迫害的新闻，上明慧网曝光。在这个过程中，我又接触了许多同修，他们带来了一个个真实鲜活的故事。我把这些故事整理出来，证实大法的殊胜、伟大、超长。我与同修们沐浴在佛光中，无畏无惧。迫害没有使我变糊涂，我走在神的路上，义无反顾。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参加师父长春最后一期传法班的幸福回忆，作者吉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7月13日。我今年63周岁，是做财务工作的。1994年4月，我幸运地参加了师父在长春举办的最后一次讲法传功班。第一部分，听法得法，走入新的人生。那次是白天一个班，晚上一个班，我参加的是晚上的班，每天下班直接就去明放宫听法。当时我还不懂什么叫修炼，看到师父很年轻，就像20多岁，师父的言行给人感觉就知道师父人很正。虽然那时并不懂修炼，可师父讲的都是我从没听过的，而且都说到我心里去了，就是愿意听，觉得这就是我要的，我想得到的，是我们做人的生命中的根本。
我是坐在第一排听师父讲法，看的听得很真切。有一天我穿一件休闲服，上面有图案，师父在讲课时说，现在有些东西很不好，有的图案的背后都带着很不好的信息。我知道是说我呢，回家就把那件衣服扔了。传法班最后一天是星期天，当我走在明放宫后边的小马路上时，迎面走来了师尊。当时路上没有行人，我看到师尊非常高兴，真想跑过去和师尊握手，但是我控制住自己。严师尊讲法时曾经说过，他有很多事情要做，请学员尽量不要打扰。我恭恭敬敬地给师尊行个礼，说老师好。师尊微笑着向我点头。师尊那么慈悲祥和平易近人，瞬间我有种说不出的一种感觉，就是感觉非常幸运和幸福，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刻。虽然当时师父讲的有些法理我还不太懂，但我就是愿意听法，愿意看书，愿意练功，法轮大法在我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第二部分，在工作中实修。1995年，我应聘到省内一家著名的出租车公司工作，是私营企业，员工基本分两类，一部分是招聘来的，另一部分是靠人际关系来的。当时公司聘用三位会计，加上原有一位共四位会计，都是中级职称，我留在了公司总部，其他两位分配到分公司。我按照大法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每天早来晚走，工作任劳任怨，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在利益上不争不斗，在矛盾面前都能找自己的不足，和同事的关系也很融洽。当时我是公司年龄最大的，公司经理和同事很尊重我，有什么事也愿意和我说。这里的工作量很大，每天都有干不完的活，和我一起来的会计陆续都走了，最后只剩我一人。公司不断发展和扩大规模，又增加了新的车队，这新车队的会计账就要有人管理。总部有四个会计，只有我是招聘来的，他们几个商量后就想让我管新车队的账，这就等于在我原来较大的工作量中再增加新的工作量。要知道我比他们三个大近20岁，而且和我一起来的会计都因工作太累走了，按常理说这个工作是最不应该分给我的。我也有很多理由推脱，可我欣然接受了，因为我修炼法轮大法是修炼真善忍的，遇事为别人着想。我修炼后身体好，心态好，多干点也没啥。渐渐的，我的工作得到了老板的认可和信任，规定公司财务报销必须经过我审核签字后老板才审批，还被评为10佳员工。一次老板把我找去问我负责的工作范围，我跟他讲了实际情况，他好像很意外。公司有5个车队，3个大队，2个小队，我一个人就负责2个大队。他若有所思。后来公司又陆续招聘几次，靠关系来的员工逐渐都离开公司。在工作上我认真负责，严格把关。一次有一个驾驶员来退押金，我找了所有的押金账本，都没有他的名字。我告诉他要有单据，明天把单据拿来。第二天他拿来单据，我一看，单据不是复写的，是用钢笔写的，证明钱没交到公司，这说明收款人有问题。这件事后来交到司法机关处理。直接管财务部的是老板的妹妹，让我们称她小姐。她脾气很大，任性，总想在我们面前摆威风。一次她把我找去，问我司机的押金是谁退的，我说是财务退的，她说谁让你们退的，我回答是企管办给提供的， 他们经过何时候送到财务执行？他气急败坏地说，他们让你退你就退，再这样扣你工资。我笑着说，这是公司的规定，不是我个人的决定。我转身走出他的办公室，我们是敞开办公，编辑部的同事和我说，姐，他要扣你工资就找老板理论去，他啥也不懂，就知道耍大牌，动不动就扣工资。我说，他也不过说说而已，不必和他计较。一天，证券部负责人方小姐跟我说，大姐，老板真不够意思，我给他出主意省了那么多钱，他都不给我涨工资。原来公司为了发展，曾经在社会上发放过股票和高息债券，后来国家规定为非法，公司就逐步的还本付息。方小姐为了讨好老板，出主意在返本时把高出银行利息的部分扣下来。我听后对她说，做事不能为了讨好一个人而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那样你会伤害很多人，会给今后带来很多的麻烦。其实你在为别人着想的同时，就是在为自己着想，你伤害别人的同时也在伤害你自己，以后可不能再做这样的傻事了。他激动地说，大姐，谢谢你告诉我这么多，我真的不知道有这么多利害关系。第三部分，同事和老板保护我。1999年720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了，谎言铺天盖地，邪风四起。那时所有媒体都在播放污蔑诽谤大法的谎言，很多单位不敢用大法弟子。我主动找小姐问，我是练法轮功的，公司有啥说道吗？她说没啥说道，你练你的，别耽误工作就行。一天，保卫处长跟我说，姐，今天社区来两个老太太，问咱们公司有没有练法轮功的，我告诉他们没有，让他们以后别来了，别影响我们工作，俩老太太没去的走了。我说谢谢你。他说不用谢，这算啥事，大姐你放心，谁来我都给挡回去。一次老板秘书跟我说，今天老板一个朋友来了，问老板单位有没有练法轮功的，老板说有，朋友说那你咋不管，老板说江泽民都管不了我管啥。看来很多人对这场迫害都很反感，迫害不得人心。第四部分，女儿在大法中健康成长。我女儿上小学时就听过师尊讲法，那时她学习平平，但知道大法好，处处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做事先为别人着想。一次她骑自行车上学，一辆雷锋车出租车在她车前左拐右拐，结果还是把她给撞了。司机下车要给他修车，他怕给司机添麻烦谢绝了，司机又要送他上学，他也婉言谢绝。晚上回家说了白天发生的事，他爸爸说，司机把你车撞坏了给你修车是应该的，你又不挣钱干嘛那么大方。我知道这是孩子先天善良的本性的表现，应该赞扬和维护，不能责备。孩子上初中后成绩直线上升，并以全年级前三名的成绩考入本地最好的高中，而且还当了班长，这是我们根本不敢想的事。女儿虽然学习好，但她做人很低调，从不张扬显示，每次考试后问她怎么样，她都说还行。高中毕业考入名牌大学，而且是学校最好的专业，大学毕业后保送研究生，研究生读了两年考到国外读博士，而且是全额奖学金，现在旅居海外。这都是学大法给我们带来的福分，是用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大法给我们家带来了健康、快乐、宽容、幸福。每当我回想起师尊传法的日子，都心潮澎湃，师尊的音容笑貌总是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发自内心的道一声：师尊，您辛苦了，您为众生付出的太多太多了，我们唯有谨记您的谆谆教诲，多学法，学好法，同化法，抓紧时间多救人，快救人，让师尊少一份操劳，多一份欣慰，完成我们的史前大愿，兑现史前誓约，随师尊回家。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生命中最幸福的日子》，作者大陆西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0年3月22号。我是1994年5月20日在重庆亲身聆听师父讲法的，讲法的9天中，我是听一堂课哭一堂课，眼泪不自主地往下流，我觉得师父讲到我心里去了。师父的讲法就是我这么多年苦苦追寻的，尤其是师父讲到真善忍是最根本的佛法，是宇宙的根本特性时，我感到自己的生命被唤醒了。我想我做得到，按照真善忍做，我一定做得到。我就是觉得人间太苦了，想要寻求能够使生命返本归真的佛法真理，想要超脱生死轮回，摆脱人世的生老病死。在师父的9堂课中，我真正的找到了这么多年苦苦追寻的。前3天听课的时候，身体很难受，身体各个有病的地方都有很强烈的反应，但我听师父的话，坚持来听课。我以前是做矿山电瓶的，用土锅土灶做，整天守着炉子熬铅，几十年就是做这个。30多岁就浑身是病了，铅中毒，到医院去检查，血液里、小便里都是毒，还有心脏病、肾炎、颈椎病、风湿病、神经衰弱、记忆力消退、四肢无力，几乎5脏6腑都是病，都不知道吃什么药好了，吃了多少药也没有用。在听课前，我甚至出现了面瘫的状态，都快到眼斜嘴歪的地步了。人瘦的只有30多公斤。一进班，师父就告诉大家，我们这里不治病，要治病的就到医院去，或者找其他气功师做。我一听心里还有些失落，可随后师父就说，我们这里讲的是佛法。一听这句话，我又来神了，我想我最爱听佛法了，我一定要听完。前3天听完课后，到第4天整个人就轻松了，身体非常舒服，不止我，其他的学员，只要是真心来学功的人，身体的变化都是非常明显的。而那些抱着治病目的的人，出了门还是一样，身体没有好转。那9天班中，每天吃完中午饭，我就往学习班跑，经常都是第一个到，早早的就在礼堂门外边等着。开始的时候都往前几排抢座位，有一次我往前头跑的时候，一下子就撞到我的脚踝了，疼得不得了。我就想，师父在告诉我了，不能再抢座位了。从那开始，我就主动坐到后排去了。期间有一次，师父讲到真心修炼法轮功的人，师父能看到人心，要给真正的修炼人净化身体，下法轮和很多东西。说着，师父就叫大家把两手放在膝盖上，手心朝上，然后叫大家感受一下，看有感觉没有。大家都说有感觉，我当时感觉浑身上下很舒服，两个手心里有法轮在旋转，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重庆的5月是很热的，可是师父的讲法场太好了，我们一走进学习班的礼堂，一点热的感觉都没有，
凉悠悠的，连一个扇扇子的人都没有。当时开天目的学员看到了师父的讲法场中满天都是法轮，真心修的那个人，法轮自动就到他的身体中去给他调整身体了。那段时间我每天心里都在想，要是面对面见到师父该多好，想和师父握握手。每天下了课，我就在主席台门外头等着，想等师父出来。九天的课我就连续等了九天，可就是见不到师父。有时连师父身边带的学员都看到了，就是没看见师父。我还专门问师父身边的学员师父住在哪里，他们也不告诉我。后来我想，可能是自己太执着了。师父在第七八堂课时提醒大家要注意听，要写心得体会。当天晚上我回到家，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怎么也睡不着，脑海中回想起了自己这一生的经历，泪流不止，枕头都湿透了。我只读到小学二年级，但我想自己一定要写这篇心得体会交给师父。那时我看师父有那么多的弟子，有1000多人，每个弟子都写一篇心得体会，我担心师父太辛苦看不完这么多心得体会，我就专门问了一位1993年就跟着师父听法的老学员。他告诉我，师父都是坐在火车上看学员的心得体会的，每个学员写的师父都要看。我想我就少写一点，别写太长，别让师父太辛苦。我那晚一夜没睡，第二天一早起来就提笔写下了这几句诗。提笔激动珠泪滚，见师胜过见亲人，高兴之中难入睡，昨夜热泪共天明，感谢师父来指引，望师度我脱红尘，勤修苦练真善忍，去掉常人执着心，脱离苦海机会道，与世无争走师路，望师查看弟子心。这次师父离我去，不知何时见师身，祝师平安离重庆，望师明年来山城。到最后一堂课结束的时候，我亲手把这篇心得体会交到了师父的手中，心里太想紧挨着师父合一张影照一张相了。当时和师父照相的学员非常多，我就想等一会儿人少的时候再挨着师父照张相，我就站到一边了。可没想到隔了2分钟，师父竟然走到我的身边来了。我抬头一看，是师父，顿时喉头哽咽，眼泪夺眶而出。其他的学员也都跟着师父一起过来了，带相机的学员就给我们照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的我紧挨着师父。后来这张照片由当时拍照的学员给我寄来了，一直保存到现在。到现在为止，我有一件最遗憾的事情，听说师父第九天课结束的当晚就要赶到成都去讲法，而我没能到火车站去送师父。直到现在我想起来都很难过，很后悔，觉得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没办法弥补，唯有在以后的修炼路上勇猛精进，听师父的话，做师父要求的事。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首女生独唱《梦里的期盼》。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每一位法轮大法修炼者都受益匪浅，身心净化，道德提升，他们都对救度自己的师父满怀无尽的感恩。歌词表达了弟子们对师父的期盼。歌词是这样写的：梦里的期盼，多少个夜晚，我做着这个梦，梦里 我见到您，慈祥的笑容，您轻轻呼唤我，飞向那美丽遥远的星空。恍惚间，我记起一个誓约，曾经和您签过神圣的誓约。为等您救度，我辗转凡尘，我轮回千秋。如今我终于等到了您，慈悲伟大的恩师。这是真的，这不是梦，不是梦。无量众生终得救。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清空作词、弘扬作曲、如水演唱的歌曲《梦里的期盼》。
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